1968年春天，我所在的大学里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。虽然我对武斗发生早有预感，但当武斗真正发生时，我和许多人仍然被血腥的残杀惊呆了。清醒过来之后，我们才急忙地奔出校园去拦阻汽车，以便把受伤的同学能够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求治。我们一批批地运送着伤员，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其中有一位同学的左眼被打伤，眼球几乎脱出眼眶。另一位同学的肝被长矛刺中，流血如注。见此情景，我的心越缩越紧，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劲儿，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，从午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8-9点钟才回到自己的宿舍。我的室友见我一夜未归都急坏了，还以为我惨遭不幸呢。这件事已经过去了30多年，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，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。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问道，都是同学，仅仅因政治观点的不同，为何就有人能够如此狠心地向对方大打出手，大动刀枪呢？上面所谈的一些例子比较特殊，就整体而言，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人生大舞台，每个人都无可幸免地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。如果说在和平时期，每个人都有一副面具，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，在那场历时10年的动荡风暴之中，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人自危之中，为了自身的利益，或为发迹走红，或为生存的权利，人人都脱去了伪装，赤膊上阵了。上至国家领导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无一例外。有真善美的闪光，更有假恶丑的劣行。趋炎附势，望风使舵，造谣惑众，诬陷贤良，落井下石等，与见于上下级、师生、同事之间，甚至在夫妻、父子、母女、亲朋之间闹得天昏地暗。在这个层面上说，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可说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卑劣的教材。作为罪人之一，笔者当然也不例外。在那一场浩劫当中，我虽然自认为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，但为了表示自己紧跟革命，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，做过不少违心的事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羞愧悔恨不已。人有犯罪的天性，并不是说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，或每个人都犯一切罪。人有时也有善行，如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、拾金不昧等等。傅莱恩在《人是什么》一书中指出，有些神学家形容人的天性为完全败坏。相信新闻记者和警察能证明这一点。他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良知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倾向犯任何一种罪，或人不可能有任何善行。有些罪犯还自愿被当作医学上的实验品，而不良帮派的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物温柔无比。一位醉汉被人发现倒在爱丁堡的人行道上，他手中仍紧紧地抓着一个玩具娃娃，那是他买来送给他生病的小女儿的。显然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混合着善与恶。我曾读过一本小说，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。 他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。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，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，多次冲入烈火中，把困在火中的青年一个一个地抢救出来，他自己却烧得遍体鳞伤。营长受到部队通令嘉奖，也成为了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。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，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。事发以后，他被押上了军事法庭。小说作者在跋文中写道：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呢？为什么善与恶、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呢？这一沉重的问号也长久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现在我才慢慢地明白了，何止这位营长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像这位营长一样混合着善与恶，只有善与恶的强度、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。神的话千真万确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，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景。有时做好事，有时做不好的事，当众做好事，背地里做不好的事。任何人无法只做好事而永不做不好的事，这是圣经所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真实状况。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、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，却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。客观条件主要是指社会的法律。有人说，人并不怕犯罪，乃是怕犯罪的后果。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，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地表现出来。一旦社会法律运作受阻，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会立即胡作非为，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会趁火打劫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常情况下，如地震、台风、水灾等发生时，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。1975年，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水库大堤决口，一个个村庄被大水夷为平地，铁轨经大水冲击，竟被拧成麻花状，被大水冲到安徽省，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来的就达万人。各级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抢险，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。在救灾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也确有人趁人之危为非作歹。一位干部与一名妇女同时被困在一个高地上，在与世隔绝中，这干部便放肆起来，面对一片汪洋，无助的妇人只好任他反复强暴，直到被人救离险境。有一名抢险队员划着一条船，手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，见人见物就勾住救上船。可当被救人的双手扶着船帮要上船的时候，这位抢险人员见被救人手腕上戴着手表，于是他把对方的手表撸下来归自己。因为怕对方事后告发，抢了手表以后，他不让被救者上船，反而狠心地再次把对方按进洪水中。他如法炮制，得了数只手表，却害了无数条人命。另一名抢险队员见一名少女从上游中冲下来，正大声呼救。他见这位少女相貌姣好，便说：我可以救你，但我救你之后，你得跟我过。女子听此荒唐要求， 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这位队员见他不允，竟见死不救，任他被水冲走。前面两个人事后都被枪毙了，最后这名队员是在就地正法的。这名少女顺水冲下一里多地后，最后被一名战士救起。上岸后，这位少女一直哭泣，战士得知真情以后怒不可遏，由女子领着去找那个队员。找到以后，这战士把该人拖到一边，当场开枪打死。大家也许会奇怪，这只是一名普通士兵，何故敢擅自开枪杀人呢？是的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判死刑、执行枪决必须要履行很多严格以及复杂的法律程序。但在非常形势下，普通士兵被赋予了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，否则不足惩治邪恶，维护社会平安。傅莱斯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在文明的伪饰之下，深藏着是人类的败坏。人的罪性如何表现为外在的罪行，也要受主观条件的影响。有一些人对良知比较敏感，有些人则麻木迟钝，有一些人看重名誉脸面，唯恐遭人非议，而有些人则不在乎他人如何议论，只要能得到实力就行。还有一些人眼光比较长远，信奉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不愿为蝇头小利而损害自己的远大前程。而有些人则目光如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朝无酒喝凉水，只图眼前的一时快活等等。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差异，人的罪性的表现方式及程度也随之而异。这就是为什么小孩的罪性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原因。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前程，不知人言可畏，不计任何后果，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把内心表露无遗。然而对成人来说，主客观因素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，但对内在罪性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。人的这种罪性或私欲是人的本性，生而有之，根深蒂固，无法自己消除掉。正如圣经指出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